他的肉眼已经坏了，可是他的天眼能够了别，不但能够了别欲界的色，他能够了别色无色三界的色法。所以了别色这个功能并不是属于肉眼特殊的。那你说了别色，那么你人的肉眼能够了别的色是这样子的平宽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到了六道的各种不同的友情，乃至于色界天人，他的色身，他如果一样有眼根的话，他的眼根能够了别的色，就各个能力大有不同了，对不对？就像现在有很多人有阴阳眼，他可以看到我们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一样一个肉根哦，一样是我们四大所成的眼根呢。如果眼根就能够了别色，你能够了别的范围各个有不同啊。像我们有近视眼，有老花眼，有散光，有白内障，各种眼病的人所看到的近色也各个不同啊。所以由此可知道，虽说是了别色，各个自性差别，随因缘假立，对不对？无有定性可得哦，不是决定一定是了别什么，每一个人都只是这样子的个性跟能力，不决定的。因为这种自信不决定，所以你不能够去决定这个生根有特别什么样的自信，只有这个法有，其他的法没有，你找不到，你遍观一切法找不到这种特性。可这是第一句话，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，那个有跟性中间也是加上一个都无有自信，但是呢，前面是要观生根里面的任何一法都无自性，但是你又不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观无自性，直到一切种类，你不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。因为呢，虽然中这个龙树中观呢、有人很矮板的认为啊，哎呀，这个中观中啊，就叫做性空为名，这是应顺导师的判教哈。那么有人就忘了这个判教呢，就是说哦，那么中观的想法呢，就是一切法唯是假名而无有自性，性都是空的，这难道是中观的意思吗？那我要问，如果一切法性空，唯有假名，无有实性，那么请问这个假名怎么来的？这个假名难道不是因缘起的吗？难道不是普特伽罗的新意识所安立的吗？第二个问题，同样是假名，廖成林是一个假名，可是你能够称你是廖成林吗？你能够称这个笔是廖成林吗？不能。可是像龟毛兔脚这些不存在的法，有假名，可是没有说他所依的体。所以同样是假名之法，有些有所依，有些无所依，各个因缘不同，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切的假名都波无所依，说一切都无所依。更要说的是，纵使是龟毛兔脚这一类的东西，虽然它没有它所依的体相，可是我也是有因有缘，我才会讲龟毛兔脚这四个字，对不对？这四个字也不是没有理由我特别创出这个语言的。我为了要讲一些无体的相、无体的名言，我不得不要创造出龟毛兔脚这个四字，来让大家来表全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有些时候有名言，但是没有它所指的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讲龟毛兔脚的理由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性空为名，性空讲的是自性无，为名是说你用各种的因缘可以施设种种假名，是为名的意思，而不是说只有名而没有名所指设的法。如果名完全就是无体假立，那你今天可以随便讲你是谁了？那人怎么沟通？对不对？世间就没有同样一个方言可以互相沟通彼此的心意。可是今天同样使用一个语言的民族，有约定成熟的观念，不是吗？这些观念都是由大家的沟通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共识，这可以建立的。 所以透过假名有因有缘的建立是可以成立的。那么有些东西你如果不顺其的因缘，你随便称假名也是行不通的。所以名言因为它是有因有缘有条件的建立，所以它是性空。所以无实并不是说没有所依，你不能把它的所依止的条件通通剥无了，它不是不关待于任何的条件，随便乱说一些名言。所以唯名不是说随便乱施舍，它还是有因有缘的施舍种种相称的假名。所以假者不是虚假，假者是假借，假借各种的条件施舍种种的名言，这叫做假名。假名有它所关待的条件，有它所指的因缘，离开它的因缘，名言本身是无自性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了解名言本身的无自性，不能够把名言所依的条件都剥无了。如果你都剥无了以后，就变成二取空断灭见的人。这是唯识家在论述一样是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呢，他特别用三项安例来告诉你片即本空，但是怎么样，一切法的假名施舍，虽然假名无实，无实是无有定自性可得，可是他还是有他的依他起性。这个依他起性的各种种类品法不能说作没有，你不能够混乱的，对不对？不能混乱的。所以这边就告诉你，虽然你要去肯定与身分当中你不能够分别有自性，体的真实性没有，但是各种名言种类的依止施舍，你不能够分别它都无有性，可是它也无有定性可得，懂吗？懂吗？同样一个字体，比如说我这个人，我也叫做廖成林，我第一个皈依的法名叫做慧堂，对不对？妙老给我的法名呢叫做法禅，各个不同，各个不同。我的次文化团体，我不同的朋友称呼我有各种各种因缘底下称呼的假名，这些假名呢都有它的因缘所依，这些因缘所依实施设下的假名都有它的条件所关待，你不能说这些种类都无所有啊，你也不能混乱哦。你跟我某一类的朋友讲我不同文化底下的假名，他不认得这个人是谁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你也不能够在一切身份当中无自性的前提底下，不，你去认定了那一切种类都无所有了，不能这样子说。随其种类因缘假立的各种假名还是许他有的，不但有，你还不能够混乱，对不对？这种品类差别呢，你应当要如实知。这第二句话，第三句话更重要。又于其身远离言说自信法性，如实了之，当知名为一圣意理去，能于其身住寻声观修习念住。最后第三句，还要知道离开一切的名言言说自信的法性，如实你要能够如实了之。什么叫做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？旁边请写四个字，一时真如。这是陈维士论所说的，用华严经的说法就叫做一真法界。这个一真法界你要如实了之，用解释密经的摄一地相品也就叫做骗一切法一味相，这个也就叫做远离言说自性的法性，如实了之。我不妨在这边跟各位补充解释密经第一品圣义地藏品，他讲圣义地有五种相，而这里所谓的远离言说自性法性也有五种相，就是解释密经所讲的圣义地五相。哪五相？第一个如这边所说的离名言相，因为一切法因缘生灭无有住相可得，所以它有无量相，一句话说不上，所以你用任何定相的言说 都说不了，所以他真实相是黎明言相，是黎明言相。所以黎明言相是远离言说自性法性的第一相。第二个相，无恶相，不管你的安立多少的言说自性，他所说的字体都是性空，所以呢他显了无恶相，都显了无恶相。好，这是圣依地的第二个相，无恶相。所以你有众多假名，可是众多假名呢都是有条件的施设，所以既然有条件的施设，言说自性本身自性就是空。由这个特点来看，一切的言说都无恶相，不管你讲有为，有为法非有为，那离开有为就没有无为，无为法也是名言施设，所以它非无为，对不对？它是有因有缘才施设的无为法，这个 名言呢，所以这个名言本身它不是无为法，可是离开这个无为法也就不能有有为，所以有为非有为非无为，无为呢也非无为非有为，所以无二相。理由是每一个名言，只要你动用到名言，名言都有它适用的条件，因为它关带这个条件才能够成立，离开那个条件就不能成立了。这就是性空，这就是无实，这个道理要明白。所以你要能够懂这个真理还是存在的哦，你不能说无有啊，啊，你不能说无有啊。好，第三个，超过寻思所形象，就如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你没有各宗的传承，比如说你读龙树的自论，你对于事物外解就有一种解释，对不对？你学瑜伽师的论，你对事物外解又有另外一番解释。如果两个人对面了，两个人都谈事物外解，各持各的调，大家都看别人不对啊，对不对？谁不对谁对。如果你用个人的心意识去寻思分别，没有谁是对的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所学习的脉络因缘上有效，离开自己的脉络因缘就无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第三个圣依地相叫做超过寻思所形象。一切法的真实意，不是你用脑袋瓜想它是青黄赤白，对不对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念佛一句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一朵莲花，上面还会写我的名字，我就问上面写什么名字啊？写你今生的名字还是你写你前生的名字啊？如果你把人家法师方便的言说就当作哦，哎，电管一点瞎掉成零，啊，都没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做寻思所行。如果你望闻就生意，用你的心意识去推度，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凡你所想都未必成真，这就叫做真实意象。圣依地相呢是超过寻思所形象。在这一品当中，他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觅食觅，我们这个人间大概找不到觅食，哪有一个石头填起来会是，我们有岩岩啊，填起来会咸咸的盐巴的石头，我们倒是看见填起来会甜甜的石头，我们人间大概还没有看到过。如果你连看都没有看到过，你哪能够去想象它是什么蜜味呢？所以蜜食蜜，冷暖自知，只有尝过的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吃过某一种酸，那种香也只有当时才明白。我如果跟你讲跟柠檬很接近，可是它不是柠檬，对不对？你只能借着柠檬去想象它大概是这样子的酸酸，可是怎么样的酸法各个不同，各个不同。所以这种真实意是超过寻思所形象，虽然超过寻思，但不能够说是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事情随着个人所观察的因缘，随着个人的真实亲证的经验，是各个真实，可是不能分享，只有那一个时候真实，过了他的相也不住，所以你怎么去寻思都不得其意。这是第三个相。第四个相是超过诸法一义性相。你对一法有一种认定，我对这一法有那种认定，你的认定对还是我的认定对？我们的认定是一还是义？我所认定的这个法性跟我所看到这个法相，性跟相之间是一还是义，也都说不上。这个一义有两重一义，一个是 两个人以上不同的认定之间的意义，你不能说是一，不能说是一。我观察月亮，我用肉眼观察是一个像，我用望远镜观察是一个像，我用各种的绿子的一种吸光镜来看，又是一个像。你说这种种的差别像是一还是异呢？你说一不对，说是差别异像也不对，这是一种。第二个，我所认定的法性跟我所看到的法相性跟相之间是一还是是异，也都说不上。我们这个礼拜六布尔金会学到灯柱生奥品，如果有机会时间够用的话，应当会讲到焦柱品，就是火柴啦，油灯。那个油灯的棉芯呢，你从第一个点火点燃了以后，到它烧尽，这个之间烧尽之间有没有初中后验的差别像啊？我们礼拜六有机会会辩证这件事儿。上个礼拜六晚上刚好有提到这个例子，所以焦柱玉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。可是有一个像，你们不妨就去看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刚打量它出来，就那个小 baby 对不对？然后慢慢，当时的小 baby 的手啊，如果抬起来的话，连头都抱不了。而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比例差别很大？请问哪个像是真的？我的手比头短是真的，还是我的手比头长这么多是真的？啊？我的身体是从那里变成这样子的吗？那显然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并不是等量长大的，对吧？我的手长长的速度显然怎么样，比我头长大的速度快了很多，是表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成长或者是衰败的速度不一样。可是请问它每一个细胞都各个有大脑吗？我的手有自己的自信，我决定要长多快，我的头我有一个特性，我自己决定要长多大，我可以这样子决定吗？那如果是每一个细胞都有个人的个性，那完蛋了，我的身体这么多细胞啊，各个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每个人都说我要往东我要往西，各个不同。请问你的全身是只有一个自信还是有多个自信呢？你说一说一都说不上啊，这里面有很多很吊诡很奥妙的该要去深思的东西、啊、佛法讲无我是要讲这个东西、啊、所以由此之故，今天一个信净土的人，请问他今天的心能不能够直接跟净土相应？同样的道理嘛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因缘成就，相应就会现成，相应就会现前，这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啊。随着唯识家所说的辟地本空的部分，你不能够分别任何体相是有真实自信的。你如果观身，身不是决定不清净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天人一样是五蕴身，天人的身体就比我们清净，所以你怎么一定可以观身不净呢？三界也有是无色蕴，它就是没有色蕴，你怎么观我们的身的色蕴不净？那对于无色界天人，他如何观色不净，色身不净？他连观的所缘都没有，他怎么观色身不净？请问四念珠这个方法如果拿给无色界的天人，他怎么修？他要怎么修？他要观他的种子不净，因为他虽然没有色蕴的显现，可是他有色身的种子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无色界的这个果报尽了以后，他回到舍界天乃至于回到欲界，他的色身色蕴又会现前啊。但是他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色蕴的种子有定自性可得吗？所以大乘就要这样的观察，不是观察他一定清净或不清净，而是观察他不能够分别身分有自性，他不管显相不显相都显现无自性。所以你知他有我，这个我比较高贵比较低贱，比较亲近比较不亲近， 都是你的分别。这种分别不是堕到我执，就是堕到法执，而这两种所执都无有自体，只有这个假名是色，没有真实自性。好，由这个道理了解的遍计本空，进一步的知道，虽然每一个名言所指示的真实自性不可得，可是每一个名言都是有因缘的条件设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如实的了知这个名言是在说什么事情，是在说什么条件的建立。所以不是讲好哦，底下呢是公孙丑哎哈，所以要不要把我们底下的言语啊，就当作我在骂人，对不对？先把前提讲好了，于是呢我在说笑话，这个时候呢才不得罪人。可是如果讲的太真实了，人家也会生气啊，对不对？下不了台了，角色脱不干净了。所以呢我们的人的心呢是随着因缘变动的，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依他起相，在色大圣论就很清楚的定义，在唯识家就定义什么叫依他起相。依他起相就是心意识的种种众多差别相。色大圣论讲11个事，成为圣论讲84、51心所，每一个心所又有四分相，对不对？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是正分，每一个心又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四相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观察辨析下去，它就有无量相，因为它随着不同的因缘条件，它就会现出不同的相。所以因此之故，我们说依他起无生，可是它有真实相，你不能说是无有。这个就是亦不分别，一切种类都无有性。假名所依的各种品类，是各个各个有它的差别因缘的。这些所依的差别因缘，你不能说是没有。你如果说是没有的话，你把一切善根也都破坏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心虽然现在是杂染的，可是我善用其心，我也可以敬业成就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随着我的净土的本愿，随着念佛的心，大阿弥陀佛果受生，在那里见佛闻法悟无生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因缘果建立，你不能说是没有啊。如是因如是果，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呢？所以你不能够分别假名所依的因缘条件的差别之性是无所有的，这个不能说。所以由偏计本空跟依他如幻的两边的思维你就知道了，超过诸法一一心相，超过寻思所行相，无二相，离名言相，我刚刚已经补充了四个圣义立相，最后最重要归到骗一切法一位相。骗一切法一位相，什么位？解脱位。解脱位也就是说，既然一切法无自性，什么东西会令你不自在？如果一切法无自性，什么东西令你生烦恼？如果一切法无自性，什么东西障碍你的所知？如果你了解这一切都没有处挠的因缘，系缚无所有，你现在努力在修西罗道，你在修什么头啊？你在做什么事啊？还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因为修慈悲喜舍，于是心不自在，更烦恼了。哪有人菩萨会更烦恼的？菩萨把每一件事情都当得很殊胜的因缘，他用感恩报恩的心行一切法。所以修行人呢，永远都是心越来越清净，没有心越来越混乱的。如果你心越来越混乱了，肯定你的修法有问题。为什么大乘的理去告诉你，你不能分别一切法有自性，而所依的条件各个有众多品类差别，你不能说是无有。由此在有无之间，你要能够出入自在。对于离名言相、无二相、超过寻思所行相、超过诸法一一性相，你于中不要被绑住了，知道一切法只有一位相。如果你在三界内，你的诸受是苦，诸行是无常，诸法是无我，这也是一位相，没有例外。 如果你要求圣灵来讲话了，一切法卸脱相，没有系缚之心可得，这也是一位相。你要用什么观察来看？你要从空观来看，一切法趋向空；你要从假观来看，一切法都有因有缘有果的假立；你要看一切法中，一切法都有它适用的条件因缘。这就是天台所谓的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。无有空外的假中，无有假之外的空跟中，没有中地之外的空跟假。你用同一个观点，一切法都如是，没有例外，这才叫做正真如啊，这才叫做正圣义地。如果你还有例外，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法，那个时候用这样的方法，表示你没有弃正真如，表示你的心还KK啊，被你的成见绑住。如果你已经不在一切对境的时候立成见，你的心是随缘自在的，这个功德不能抹灭。这个功德抹灭的话呢，就入到恶趣空。唯识就叫你要注意这件事儿，所以他同时讲三句话：观身念处，同样观我们的这个身，恶乘的理去观它不净，只是不净；观受的时候只观它是苦；观是心的时候呢，只观它是无常。观是法的时候呢，只观他了无我无自性。可是呢，唯识家包括中观，他都观这一个身念处啊，身分的每一个之分都无自性，都无自性。可是他所依的呢，不能说是无，因为有他个别特定的条件的存在。那因为所有这些差别相都是不同条件的显现，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依跟异。你不能用你的寻思行去推度它，你不能认为名言诗社有差别它就一定有差别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名言不是那个名言，有始显现偏一切法一位相。啊，这段文困难一点啊，这文是这样子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进一步看韩老为我们引用真实义品的一段话，他说这段话就是所谓什么呢？不如言分别有生自性，也就是告诉你什么叫做生无自性。为什么不能够在身分上观有自性？是因为你不能够如言分别。如果一个有空观智慧的人，人家指着你鼻子骂你白痴笨蛋，你听起来就是嗡嗡嗡的一句话而已，你不会啊拿身份证就写上去，人家讲我一个笨蛋我就写一次笨蛋，讲两次笨蛋我就讲两次笨蛋，讲多几次笨蛋我就真的笨蛋了吗？我们中国人取名字为了把孩子啊不要遭天忌，翁优啊翁奇啊，结果蔡奇啊名归堆名嘛拜盖盖拍一天啊，曾经有个大富翁也苗了陈茶模，对不对？啊嘛哎呀吓你后呀，只是死后财产分不平，对不对？被人家停官停在那里，很可怜而已。所以名字有自信吗？无自信呢，反而变成你一种特殊的特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怎么样回应境界的态度比较重要。那个名言是如何施舍，你不应该要如言分别时有自信，要对任何身色受想行识五蕴任何一法都这样看待。所以所谓的身无自性，是指不应该要如言分别，就是我们说的刚才圣义地相的五相。第一个你要知道离名言相，无二相，超过寻思所行相，超过诸法一一性相，骗一切法一位相。于是你不应该在名言上把自己绑住了嘛。所以你看哦，大乘理去一样修身念处，他是这样观察，有没有很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观错了不进观，你会越观越有厌离心，对不对？而大乘理去修身念处，他不会修出厌离心，他会修出悲悯众生的想法。你看明明是摩压摩加的代替，在里面的庄严你不能够用，而他的杂染却偏偏要去跟随。可悯众生啊，在这边没有办法出离正见，对不对？ 于是呢，你就会想把这个道理跟你所证的这个实相，想去跟一切众生讲嘛，对不对？他反而会生出菩提心呢、啊，反而会依着事无碍解，依着方便智，产生各种新的妙用啊！这种大事庄严，一点不但不会因为观身念处减少，反而增加。不用转换思考，一种想法，一进到底，对不对？心不落于躯。心不落于躯，所以你要把这个理趣要搞清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说，不如言分别有真自性，以这个道理呢，以比假说自性无事无相，那个无事旁边就写无体，而在无事无相旁边呢，就写片寂本空。片寂本空啊，是讲啊，我们的我执跟法执啊，不但无自体，也无自相，对不对？自性无所有，自相也无所有。根本只有你心中一种情执，执持不舍，除开你这个不舍离的心之外，别无体相，别无体相。好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到这边为止，画个斜线。第二句话，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，这段话呢，正是一品是这样解释的，亦不分别一切，一切的后面加两个字，种类，一切种类都无所有。这句话是说什么呢？假说所依，非都无故。假说是说你的言语啊，你的言语所假借的因缘，所依旁边写因缘，每一种言说都有它观待所假托的因缘，言说所要假托的因缘这件事儿，你不能够都拨之为无，非都无故。好，到这里画个斜线，是解释第二句话，亦不分别一切种类都无有性。你不能把言说是所依的因缘条件都说成没有，这样的话呢，言语就没有沟通的能力，是吧？如果这个东西不叫做笔的话，还是能讲，对不对？你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方言说这是 pen， 好，或者叫 ball pen。不同的种类，你总该有一个约定成熟、特定因缘条件、特定的名称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今天用假名，没把它所依的条件都剥除了，请问假名怎么用？假名就没有真实的用处了。所以呢，这句话旁边就写依他如幻。虽然一切法的事相都无所有，自性不可得，但是呢，这个言说是所假托的因缘呢，非都无故，所以依他如幻。虽然不是无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是有，所以才不得不用幻这个字。他所显现无有定相，所以必须说无。他所依的有条件，你也不能说是无，对不对？要说成有。所以呢，它非有非无，只好说它如幻。如幻又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它也是有，在某个情况下要说有，某个情况下又不能说是有，要说无。所以它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只好说如幻。因为不同的条件可能会产生同一个现象，前后时的同一个现象也不见得是同一个条件所生成的。每一个因缘相都是心心而非故故，从来没有过去的条件，来到现在又变成一个新的相，不会有这种事儿。可是前后两个因缘又是相类似的，就像上个礼拜六我们就讲到了一个事儿，应该一个种子，一颗，它可能是红豆，可能是绿豆，对不对？可是慢慢长出芽了以后，芽也长得很像，抽出苗架了以后呢，那个苗架也感觉很像，可是变成枝干分枝，再生出叶子的时候，它的香味、它的形状、它所开的花、所结的果就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整个一个植物苗架成长的过程，每一个像风味都各个分别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每一个分别的分位的相又必须要依赖着前一个相而变出来。如果前一个相 有他的自信，他撅着生出来的像应该跟他前面一个像一样。可是你看，种子抽出来的却是芽，芽长出来的是苗，苗长出来的是根茎，对不对？它的茎，茎长出来的是分枝，枝长出来的是叶，叶长出来的是果，果接下来长出来就是里面有肉，里面有种子。请问，那个果实的相状的可能性，请问在花里面吗？如果不在花里面，为什么花谢了以后，从花蒂那个地方会长出果子来呢？所以在它也不对，不在它也不对，这个现象就叫做依他如幻。维斯加就简单，国布里就按来讲。所以你说有自信不对，无自信也不对，对不对？中观就用四句料简，说自不能生，他不能生，自他不能共生，无因缘也不能生。这个四句的辨析料简，也就是跟你讲，片即本空，依他如幻。每一个传承各有它的不同的善巧。好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，于其身远离言说自性法性如实了之，这个圣义理趣要怎么解释呢？什么叫做远离言说自性？其实要远离两种习气。第一个，远离无所有的增益值；第二个，远离实有的减损值。要离开增损恶值，这个叫做远离言说自性。不要明明无影无家啊，讲一个影你就生一个惊，这叫做无所有事当中的增益值。你不要把二空真如的真理波无所有，说这个真理 blowing in the wind， 哇，无看到啊啦，对不对？圣人的心、如来的心、菩萨的心，我都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不算。Show me the money 最真实。OK， 你要当这个世间人，那随你啊。如果你要认为二空真如这个道理不存在，那随你啊，随你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离智、离言说之心，是要离什么？离两种习惯，离无所有事，却因为名言失色就以为是有；对于实有真如这个事情，你又因为言语失色，说我看不到，于是我说没有。轮得到你说有就有，轮得到你说没有就没有吗？于是这个两边都要离，这个叫做远离言说之性。远离言说之性，那法性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真实意是有，如果没有，那这一切法就不能说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说我讲的话是假话呢？如果没有真实，我的每句话都应该可以是对的，对不对？随便我演啊，随便我说了，随便我表演啊，如果没有真实意，我怎么说都应该叫做对的，你凭什么说我不对？如果没有真理，那就没有假的，如果没有假的，那全部都是真的，那也叫做有真的嘛。所以你怎么会说没有真实呢？这在逻辑上是吊诡的嘛，两边都说不通的嘛。我再讲一遍哈，很简单的道理嘛，这是用世间逻辑理哲学就可以讲清楚的。你说无有真实，那无有真实，那就没有假了，那没有假的话，一切都是真的啊！你又讲没有真实，这句话显然没有道理吧？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你不能够落到增益值，你也不能落到损减值。这个只能体会啊，只能体会，不能言传的那个真实意，大家你知我知，对不对？天知地知，这个东西只有内自证。不能言说有无，这个东西确实有的，可是呢有人暗证，对不对？证上慢有所得，这个倒是另外一种假。所以他说啊，如是于身远离，你观察你的身念出的时候呢，你要远离两种执着。第一个，要远离把实无妄执正义为有的执着啊。这个他写的句子比较简略，你们补一下。于实无妄执的相上呢，增益为有。本来你所 观察那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。可是因为你睁一直说它是有，比如说呢，光照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在地上显现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。如果把你把那个影子指以为另外有个字体，你看它不是静止不动的，对不对？我偏一下，我往前走，它就跟我往前走；我往后退，它就跟我往后退。你看，它有生命的活动能力。哎呀，你越看它越真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于无所有呢，正义为有。吉离损减，实有妄执，就是在实有境当中，因为你的妄执性呢，损减为无，所以损减后面加两个字为无，正义后面加两个字为有。因为你的正义值，你就无中生有；因为你的损减值，就把实有的剥成无。众生就是这两种颠倒。所以他说啊，在观察生念处的时候呢，你要离开有无两边的言说自信，去承认它的真实法性，对这个真实法性要能够如实了知。这个事情是对于生念处大乘理趣的观察。有没有一点复杂？对不对？可是老实讲啊，二乘理趣的观察也很复杂。内分我不可得，外分我所不可得，内外分，对不对？内外分也不可得，他们也要这样的观察，但是他们主要观察是人无我，差别在这里而已。而大乘的理趣不只是在观察人无我而已，他要观察一切法无自性，无自性可是他却幻有的存在，所以各种因缘假立，他有众多相的存在。所以你于中必须要离了有执跟无执，实有执跟实无执，你只有定时执决定无所有，这两种边二边呢都不可着。这是唯识啊，不只是唯识的所有大乘的理趣，他对于生念处的观察，这明白吗？好，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道理，观受念处，所以受不只是观察苦，这个苦假名是苦，苦有自性吗？如果苦有自性，为什么有人深受那个苦，可是他不以为苦啊？如果真实没有苦，为什么有人会怨天尤人，对不对？一点点小事他就去自杀了。同样一个股票市场，随着你个人的富有可以动用资金的多少，你有的人会操作它是多空门，有些人会操作它是有这个利多，有人观察利空，都是随着你个人的能力，随着你个人的操作的方法技巧以及因缘条件去假立的。因为同样一个现象有众多因缘的差别，每一个人的策略，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的下手，每个人的目标各个不同，所以这件事情所造出来的差别相你不能说是没有，所以它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的这样子的特性，你要能够于远离言说自性当中去承认它的真实法性，由此得到如实了知。一样对受念处也这样观察，对心念处的无常法性也这么观察，对于法念处的无我法性也是这样的观察，同样分作三段。于是呢，你看无我真的没有我吗？有啊，我要举右手就举右手，我不会举左手啊，对不对？我先说我就再做得到，怎么会没有我？这个我是有的啊，所以无我显然不能够决定无我，这个无我是没有自在的我。你说怎么不自在？有啊，好，你就这样不动，你就这样不动，你可不可以让你的手继续伸长？你的脚不随它走，你的手就无法伸长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怎么摸都摸不到你的书，摸不到你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其他的因缘条件不随它，不随它转，光是手它能干什么事？它就在它的条件范围之内做它能做得到的事情而已，这叫做不自在。不自在就是被因缘条件所限制，这个叫做无我。无我不是说我没有右手，有，我的右手被它所依止的条件所限制，我要用哪些条件，这些条件是我的依止，但是也是我的拘碍， 就今天我坐在这个椅子上，我纵使力量像三孙是吧？那个上那个基督教里面的那个大力士，我纵使是金刚力士，我全天下东西都搬得动，我就是搬不动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自己这张椅子，我没有办法坐在这个椅子上把这个椅子抬起来，我就是做不到。所以我执最重，你说什么东西最重？你再大的力量都搬不动我执，只有靠智慧的观察，完全不费力，只要你如理如法用智慧去观察，才有办法自证无我。啊，所以净土也不是用力气去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叫你找到一个工具，找到一个什么智力，不是智力可以成就的啊。这就是也要这样了之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看哈，若论菩萨随顺无量安利理趣妙智而转，当知名为一世俗理趣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就为唯识家好定立了世俗地，那个世俗理趣，理趣也就是地，地就是真实义。你怎么入真实义？越世俗的方法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是随顺无量的因缘果建立，入它的真实理去，拥有这个殊胜妙用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什么是世俗地？世俗地的就是能够随顺因缘无量义的安立，这一种流畅的智慧就叫做世俗理去，或者叫做世俗地。所以世俗地呢，在这边定义就跟你讲，你可以随顺因缘，随着这个因缘，你就如实的安立各个名言，对不对？而不会决定名言的自信，不会把自己绑住，不受限，他的智慧是流畅的，随着因缘的观察如实安立，而不会兼顾我执跟法执，这个叫做世俗理趣，懂吗？所以世俗理趣能够安立无量相，而无量相都没有决定之性，所以有它特定的安立因缘，不能说是无。于是呢，你不会于无中争义为有，于有中争减损为无。对于真实法性，你能够随顺观察，不会落之心见，这里叫做世俗理趣。依着这种无量安利理趣的世俗理趣呢，能于其身住寻生观，修习念住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我今天虽然是欲界的凡夫，可是我只要修舍戒定，我可以成就舍戒的果报，对不对？我修习无色戒定，我可以成就无色戒的果报，我修学净土的法门，我可以成就净土的果报，这个如是因如是果我是可以肯定的。虽然我知道一切法无自性，可是如是因如是果，因缘果建立是真实不虚的。这个内自证的经验，你可以随着世俗理去而安立，有无量相。如于其身住寻生观，修习念住，就是修习生念住，如是所于一切念处，指的是我们的受念处、心念处跟法念处，所以那个所余旁边就写受、心、法三个念处。这个所余一切的菩提分法，当知因耳。你修四念处是这样子：修是如意足、是正勤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七觉分，或者是八圣道分，也都一样。所以回到心经，回到心经。乃至于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德，有没有？把一切言说之性都用这样子空掉，可是所依不能说是无，由这样子离增损二边，知道染净只是分别，一切法就显现它的无生无灭，懂吗？所以是诸法空相，就这样子自作证，这个就叫做大乘理趣的观察。好，对于身受心法是这样的观察，对于三七不离分每一个支分的观察也是这样的观察。好，在这个辟寻记里面呢，韩老呢用了临本六十四卷，其实也是出自于成唯识论。 这是维斯加对于世俗地跟圣义地一个很不一样的论，但是他引用的不是很完整啊。你不妨拿笔记纸哈，或者你如果没有笔记的话，你就抄在天的地方空白的地方。它有八种世俗跟圣义，有四种世俗，有四种圣义。好，世俗并不如文所谓的只有三个啊，在成为之论讲啊，世俗有四法，圣义也有四法。所以请你跟着我写，你要横着这样写过来。第一个写世间世俗，然后呢，世间世俗底下呢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像军队啦，森林啦。军队跟森林都是一种集合名词，没有哪一个阿兵哥是军队，没有哪一棵树木是森林。军队是一对阿兵哥，有规则的聚在一处，对不对？有编号，有番号，把那个番号的那个集体名称称为军队。森林也是我今天画一个行政区域，说这里面所有的树木长起来，这个范围就叫做森林，就是这样。像我们这边蛮近的，有个大安森林公园，那个叫森林吗？对不对？只名称为森林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这就叫世间世俗，完全是约定成俗的，没有那个名言所讲的那个体，那个体是有众多差别相集合而成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集合体另外施设一个假名，这个纯粹是世间世俗，讲了解吧。好，然后你在世间世俗旁边写一个道理世俗，由道理面来看是世俗地。所以第一个是世间世俗，像军队啦、森林这些东西，可是你看这个世间相又显现它的道理，这叫道理世俗。比如说什么呢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像蕴处界这一种佛法特定名相的观察，是属于道理面的观察。像空观、假观、中观这种观察，也是属于一种道理面的观察，它是一种理论，无蕴不存在。像今天，请问我的无蕴是无蕴，还是你的无蕴是无蕴？谁的无蕴是无蕴？谁的无蕴都可以称为无蕴，无蕴不是属于谁的，无蕴只是一种观察世间现象的一种方法跟道理的名言。所以这种名言叫做道理世俗，这样懂吗？于是呢，第二种世俗地叫做道理世俗，第三种世俗地叫做正德世俗。正德世俗，正德世俗有种种正德的方法。第一个，你找到经证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找到哪一部经是佛所说的，佛所说过有很多很多道理。比如说，他说过什么？他说过自性空，他说过缘起有。他说过苦集灭道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佛所说过的道理，所以这些道理都叫做正德世俗。第二个正德是用什么东西正德？是用你的现观正德，对不对？你修修修，你只观一心见道了，你作证，哎呀，三界真的是苦，因为那个时候入到深定当中，用你的天眼观三界，三界真的没有一处是可安乐之处。这个不是你听来的，不是你看来的，是你内心的现观自作证的，这个限量真实，对吧？好，第三种用因明比量也可以证得，你用合法的中因欲，对不对？用理哲学去辩证，你也可以证得它真实啊，它的真实性。所以这种啊，像标准的像四谛，就是佛法的真实量，这种真实叫做正德的世俗啊。像华严经就有无量四谛啊，对不对？有无量四谛啊。所以四谛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说，所以它有无作四谛，它有无生四谛，它有无相四谛，它有种种种种四谛的假名。这些呢都是为证乃得的，你不只是透过经证，透过限量证，透过比量证，都是透过证得的才可以显现。好， 第四个世俗地叫做圣义的世俗。圣义的世俗，维世家就挑什么呢？像二空、二无我，二无我就是圣义的世俗。啊，二空真如就是属于圣义的世俗。唯有见到位以上的圣人，他才可以证得这个世俗地。啊，他可以证得这个世俗地，这叫做圣义的世俗。但是呢，维世家也讲，除了这四种世俗之外，这四种世俗都是言语施舍，对不对？透过我们约定俗成的言语，我们可以建立军队、森林这些假名，我们可以建立五蕴、十二入、十八界这个假名，我们可以建立四谛的假名，我们可以建立二空真如的假名。可是呢，真正的理趣是要入离言法性，假名不能够用寻思行来得，对不对？不能说它是一跟义，不能说这些假名背后有真实自信，因为这个所有的假名都有条件的施设，懂吗？比如说是无我，无我是对执我的人说无我，对于执无我的人就要说有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心下裂了嘛，断灭了嘛，所以你要令他的心增上，反而要跟他讲有我。执无常人消极的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要跟他说常。因为执不清净的人厌离心太强了，就要跟他说清净。各有各个言语施舍的因缘，所以言语只能够说是世俗有四种，但是圣义也有四种。第一种，世间圣义。什么叫做世间圣义？就是我们今天呢，入地以前的凡夫都可以了解的东西，就叫做蕴、处、界，这三个就叫做世间圣义。所以你把世间圣义写在哪里？写在刚才道理世俗。道理世俗不是举比喻有蕴、处、界吗？蕴、处、界的下面你就写世间圣义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这没有写白板哈。第一行你就写世间世俗、道理世俗、正德世俗、圣义世俗，底下各有比喻，对不对？世间世俗就是君临啊，军队、森林这些名言。道理世俗就是蕴处界，蕴处界底下你就再写世间圣义。而前面的道理世俗是属于世间的智慧，就可以知道了世俗。可是如果圣人看这个世间，他就会为证四谛。所以四谛就是道理的圣义，就是道理的圣义啊。圣义谛要说出来的道理，就是要说四谛。那刚才的圣义世俗的二无我底下，你就写正德圣义。圣人所正德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二无我。可是到这里为止，都还不是真的圣义。你要加写第四个圣义，叫做圣义圣义，真实离言法性的圣义。在成为圣人说，就只有一件事，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的一时真如，一二三的一，真实的实，真如一时相真如，只有一时真如，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。唯有一真法界啊，你不能说离开十法界另外有一真，是法法皆真，一法啊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那个真实义是离言的法性，唯有那个是圣义的圣义。所以维世家比较复杂哈，他把世俗谛跟圣义谛又讲成这各个四个，世俗谛讲四啊，圣义谛也讲四个。好，这里是稍微复杂一点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这就是世俗理趣的施设有无量相啊，有无量相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儿，因为这里比较困难，而且比较重要，比较复杂啊，我们稍微花多几次，然后要把三七菩提分跟修习止观这两段文要合起来观察，因为止观是他的方法，三七菩提分是他的技术啊，所以两边都要合观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告个段落。